哈巴谷是猶大國晚期的先知，他寫作的年代大概是主前的605年，距離猶大國的滅亡只得19年。猶大國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倫所征服，和哈巴谷同期的先知有耶利米，然後就有以西結。哈巴谷書的一個特色就是，一般的先知書都是記載著神對他的子民的說話，但是哈巴谷書所記載的卻是哈巴谷和神之間的一段對話。哈巴谷問了神一堆的問題，神怎樣來到答覆哈巴谷呢？為什麼哈巴谷要問神問題啊？因為哈巴谷是一個活在不義的社會當中，極少數仍然相信有公義的人。哈巴谷是活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面，極少數仍然倚靠上帝，期待著神會拯救的人。這一類人呢，在一個不義和邪惡的世代當中呢，是買少見少的，因為他們必定會受到雙重的打擊。第一重的打擊當然就是他們會被多數人去欺負、去嘲笑，哪裡還有人在今時今日還仍然堅持著什麼真理、什麼良善、什麼公正，你是不是從火星來的？第二重打擊就是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地經歷失望，神彷彿是沒有聽到他們的禱告，所以他們會對神的期望是不斷地落空。所以哈巴谷呢，對神有兩個投訴。第一個投訴呢，在第一章第二節，他說：耶和華，我懇求你，你不垂聽，要到幾時呢？ How long shall I cry for help and you will not answer, you will not hear? How long 意味著一樣嘢，就係先知其實已經等咗好耐啦，其實已經呼求咗好多次啦，但神點解會聽唔到？神冇作出任何嘅回應呢？哈巴谷呼求上帝的是什么？就是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狂暴 violence， 不知从几时开始，以色列这一带按着神律法所管治的地方，竟然沦为了一个由恶人用强暴来到去统治的地方。有权的人可以摆布一些弱势的人，有錢人剝削啲窮人，有地位嘅人欺壓啲草根階層，惡人就可以橫行霸道，良善嘅人就被一個一個咁樣滅聲。到底公義去咗邊？正直去咗邊？良善去咗邊？真理去咗邊？到底神去咗邊呢？呢個係哈巴谷嘅第一個投訴。佢第二個投訴就係、是，你為什麼叫我看見惡行，但是有奸惡的事你卻見而不理呢？先知見到一個充滿著不義的世界，但是神就彷彿見不到。先知對神的質問就是，到底是你盲了，還還是你大近視？為什麼你會視而不見，見而不理的？神為什麼會容忍罪惡的？為什麼你會見死不救的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紛爭和相鬥常常都發生。留心了，強暴這個字 violence 第二次出現了，這個是哈巴谷書一個主題，它不斷地向神提出同一個抗議。因此律法不能生效， The law is paralyzed， 律法癱瘓了，公理無法彰顯，因為惡人把義人包圍，所以公理顛倒，錯變成了對，假變成了真，曲都可以扭到直，強權就變成了真理，武力就判斷是非，金錢和權勢互相勾結，壟斷了所有的公理。你有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世界？你有沒有試過活在一個這樣的世界裡面？試問有多少人仍然會堅持要做一個公義、正直和有良知的人？有多少人仍然會拒絕同流合污？有多少人仍然相信這個世界是有一個公義的主？有多少人仍然會不斷地向天呼求？有多少人仍然會耐心等候神的拯救？ 哈巴谷问我恳求你，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你呼求话，有狂暴嘅事你唔拯救，有奸恶嘅事你见而不理，因此律法瘫痪啦，公理无法彰显啊，恶人将义人包围，公理颠倒啊！估唔到神今次竟然有回应，神点讲呢？他说你们当看列国，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惊奇。讲清楚，现在到底是我大近视，定还是你发鸡盲？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作一件事，即使有人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你估下神会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神会兴起一个即兴起那些好人来到去对抗那些恶人？定还是他会降下大灾祸去惩罚那些恶人呢？定还是他会派一个好皇帝来，改革朝政，率领人民呢重归耶和华那里？定还是他会派摩西来啊，派以利亚来啊，派尼赛亚来啊？定还是三个一起来复兴以色列国，建立一个永远由神管治的国度呢？我相信比你估多十次，你都不会估到即将要发生的事。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那残忍凶暴的民族，他们遍行全地，占领别人的家园，他们恐怖可怕，自以为义，趾高气扬。加勒底人呢，即是巴比伦人 Babylonians。 大家知不知道巴比伦人最出名是什么？就是凶残。 They are violent。他们东征西讨，遍行全地，所有的邻国都将会无一幸免，包括犹大，包括以东，曾经显赫一时的亚述，甚至南方的埃及，所有的民族都会被巴比伦所征服，巴比伦会成为世上独一的霸主。巴比伦是自以为义，他们不需要什么律法，凶残就是他们的律法。他们的马比炮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他们的骑兵奔驰，自远而来，他们如鹰飞翔，迅速吞噬。巴比伦的军队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不论人或者物，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掠夺或者被摧毁。耶利米先知曾经这样形容过有一段对巴比伦人的论述，我觉得我一定要读一次给你听。耶利米这样来到去预告，他说，神说，我必使一国从远方来攻击你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必吞灭你们的庄稼和一切的粮食，吞灭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羊群、牛群，以及你们的葡萄和无花果。他们必用刀剑摧毁你们所倚仗的坚固城。弟兄姊妹，那请问还剩下什么？如果收成没了，粮食没了，儿女没了，牲畜没了，葡萄园没了，屋企没了，城池没了，我想问还有什么？就是得回贱命一条咯。他们定着脸面齐来行暴， They all come for violence， 老恶的战俘多如尘沙。在巴比伦人的战争机器游轮之下，人命根本不值任何的价值，一是你就被残忍地杀死，一是就你就被老恶成为奴隶。他们戏弄君王，以掌权为笑柄，他们嗤笑一切的城堡，竹履攻取，然后扫荡如风吹过。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戏弄君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扫荡如风吹过？我读一段犹大国亡国的历史片段给你听，你就会明白。在列王记下第25章第3至第12节记载了在哈巴谷书第19年之后发生的事，就是犹大怎样亡国。他这样说，4月9日，城里饥荒非常严重，甚至人民都断了粮食，城终于被攻破，所有的战士就在夜间逃跑出城。那时巴比伦人四面攻城，巴比伦的军队追赶犹大王西底家， 在耶利哥的原野上把他追上了，西底家的军队都离开他四散，巴比伦人把王擒住，把他解到巴比伦王那里，他们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把西底家的眼睛弄瞎，然后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Imagine 那幅图画就是将你的众子排在你的面前，然后逐个逐个杀死在你面前，在你见到这一幅眼前是你人生最后一幅的见到的图画，然后就将你的眼睛挖了出来，然后锁住你，带你回去巴比伦。五月七日，巴比伦人的护卫长来到耶路撒冷，就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以及耶路撒冷一切的房屋。跟随护卫长的加勒底人全军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至于城中剩下的人民，护卫长都老去；至于那地最贫穷的人，护卫长就将他们留下去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的田地。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扫荡如风吹过，这个就是神给哈巴谷的异象。神说，我不是听不到，我不是看不见，其实我一直都在做事，我要兴起巴比伦来到审判犹大，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哈巴谷听到的反应就是，不是吧，啊，你讲笑而已吧，耶和华我的神，你不是圣洁的吗？你不是亘古不变的吗？嗱，呢几句说话咧，大家要当反话咁嚟听噶，你要识得听先得噶。耶和华，你派巴比伦人嚟审判我哋，磐石啊，你搞笑啦！你揾巴比伦人嚟到惩罚我哋，神你玩嘢咩？于是哈巴谷第二次向神嚟到投诉。你嘅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不能坐视奸恶。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呢？ Why？ 哈巴谷第二次问神为什么？ Why do you idly look at traitors and remain silent？ 你是盲了，还是大近视看不到？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沉默呢？我之前就跟你投诉，在犹大国有狂暴的事，你现在说要派一个比我们凶残多1000倍的民族来到惩罚我们。我之前向你投诉，在犹大国律法瘫痪，公理颠倒，你竟然说要派一个完全没有律法、自以为意的巴比伦来吞灭我们。我不明白，这个就是你的心意，我不明白。喂，那你不要叫 ISIS 来占领美国，你不要叫北韩来统治东南亚。喂，你不要叫俄罗斯现在打赢了乌克兰之后，然后挥军去北极，然后入侵加拿大，这个就是你的心意。犹大已经衰到贴地了，你要找一个再衰多1000倍的民族来到审判他。喂，似乎你才是最不公义的那个，因为你现在助纣为虐嘛。神，你为什么沉默？ Why do you remain silent？ 你答我，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要站在哨岗，立在城楼，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面前说什么，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冤诉。无论如何，我一定会竖立耳朵，专心等候耶和华回应我的质询。神今次有没有答复哈巴谷啊？都有哦。耶和华回答我说，你把异象写下。哈巴谷，你搞清楚先，不是我看不见，是我要帮你看得见将要发生什么事咯。你清楚地记在泥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明白。不单止你要见到，你要留下一个很清晰的记录，让将来的人都可以见得到我会怎样施行审判。因为这异象关乎一定的日期，很快就要实现，绝不徒然。我要施行审判，无论是对着犹大或者对着巴比伦都好，都有一个设定的日期。 There is an appointed time， 由我讲给你听的一刻，他就必定会来到，不会讲了之后就算数的。纵有迟延，仍当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绝不耽误。If it seems slow, wait for it. It will surely come. It will not delay. 虽然在所指定的日子来到之前，你会觉得很辛苦的，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神不拯救啊？为什么公义不彰显啊？你以为啊，在犹大国的时候，恶人把义人包围，公理颠倒，已经很委屈了。点知跟住巴比伦大军压境，攻陷咗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嘅奴隶，仲屈辱过之前。当邪恶仿佛完全得胜，公义好像遭到强暴嘅时候，义人点样可以存活落去呢？神俾咗哈巴谷一个好宝贵嘅应许，神冇答到佢嗰个歪嘅问题。神给了他那个敲的答案。神在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而义人必因他的信实得生。 But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 在一个不断向邪恶陷堕的社会里面，在一个恶人越来越恶，良善的人被拘禁、被放逐、被禁升的时代里面，义人保守自己，唯靠每天选择去相信神是没有改变的，神仍然是公义，神仍然是圣洁，祂仍然是满有权柄、满有能力，神依然是良善，祂依然是信实、是慈爱、是充满着恩典和怜悯。神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神不会撇弃他们，神是不会背信弃义的。义人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个的场景、每一件事上面做每一个的决策，他都仍然信靠上帝。义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坚持相信得以保存生命。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讲完了义人要怎样等候他之后，神终于都被哈巴谷见到最后他会怎样来到审判巴比伦。神被哈巴谷先知看到巴比伦的五个罪状和五个的咒诅。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逐个逐个跟大家解释，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很快的 summary。 神对巴比伦的第一个控罪就是以暴力来到去抢掠和谋杀，揽得他人的财物。神的诅咒就是有一天我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项的控罪就是将强暴所得来的用以壮大自己的权势，进一步去巩固自己的实力，包括科技、国防、军备、武器、监控、保安等等。神的诅咒就是你所建立的一切将会成为证据，加重你的罪状。第三项的控罪，用奴隶的血汗来到建造自己的花园城市，包括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皇宫庙宇。神的咒诅就是这一切都即将归于无有，转眼成空。第四个控罪就是诱迫掳获回来的人口进行各种淫荡和羞耻的勾当。巴比伦呢，因为他有大量的奴隶，有很多的娼妓可以陪他们去享乐、醉酒、荒宴、淫乱、穷奢极侈。神的咒诅就是我一定会将愤怒的杯传给你，叫你饱尝羞辱。第五个的控罪就是敬拜偶像，以虚无的像来到取代真实的神。如是者一二三四五五项的控罪，为什么神要逐个逐个数出来给哈巴谷先知看到？因为神很想先知知道，其实我是很清楚巴比伦人的邪恶和凶残。现在不是我看不到，是我要帮你看见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正如犹大将会因为他自己的不义而灭亡，巴比伦同样亦都会因为他们的凶残而被倾覆。弟兄姊妹，当你望住眼前这五个罪状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暴力来到抢掠、杀人、揽得他人的财物，将强暴所得来的用来壮大自己的权势，用奴隶的血汗来到建造自己的花园城市，诱迫掳获回来的人口进行淫荡的勾当，敬拜偶像以虚无的像取代了真实的神。 你在哪里见过一种这样的情况？其实放眼世界，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巴比伦之后有波斯，波斯之后有希腊，希腊之后又有罗马。所以在巴比伦，在圣经当中就是一个代号，它是一个 symbol， 它是一个 nickname 来的，代表着世界上所有跟随着巴比伦脚中而行的国家、民族、权势、帝国。即使来到近代都好，即使来到今时今日都好，神的控诉依然是一样的。每一个不虔不义的国家、民族、帝国、政权都有一个指定的审讯日期和一系列很清晰的罪状。神说，我的审判快要实现，绝不徒然。虽然好像迟迟都未来到，但是你即管耐心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绝不耽误。当你在这个等候的日子当中觉得很难受，对神有很多的投诉，你不断要问 why 的时候，你记得我这样应许过你，二人保守自己是靠每日选择去相信，我不会改变，我仍然是公义圣洁，我仍然是满有权柄和能力，耶和华依然是良善信实慈爱，充满着恩典和怜悯，我不会忘记我的子民，我不会撇弃他们，我不会背信弃义的。二人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个场景经历每一个事情，做每一个选择里面，都仍然选择信靠我。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their faithfulness， 二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坚持相信而得以保存生命。来到第二章的最尾，神结束这个异象。第二章第二十节，神说，就让巴比伦人继续拜他们的假神，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 But the Lord is in his holy temple, let all the earth keep silence before him， 或者说 let all the earth be still before him。 在一个充满着不义和邪恶的世界当中，就让义人来到圣殿当中，让他肃静在神的临在里面。哈巴谷啊，你可以停止你的投诉吗？如果你肯安静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察验我是耶和华，我并没有改变，我所讲的说话永远不会落空。当哈巴谷肃静在神的殿里面的时候，有一样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一份平静安稳的心开始在他里面显生出来，取代了那一颗焦急忧虑的心。第三章记载了哈巴谷的祷告和赞美。哈巴谷先知的祷告，哈巴谷眼前所面对的艰难虽然未得到任何的解脱，犹大国仍然是充满着强暴，充满着不义，而且巴比伦一路在兴起，他们已经在虎视眈眈，随时都会挥军南下，好像沙漠的旋风一样直卷耶路撒冷。正如耶利米先知所预，犹大国将会痛失一切，无论是收成、粮食、儿女、牲畜、葡萄园、城墙，就算圣殿都好，都会被毁灭。但是神话，无论几绝望都好，痛苦的日子几难过都好，巴比伦和犹大一样，终归都一定会受到他们当得的审判。在圣殿的肃静当中，哈巴谷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他只是有两个的恳求。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在这些年间彰显。复兴啲乜嘢啊？复兴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嘅作为，彰显啲乜嘢啊？彰显神嘅公义，彰显佢嘅能力，彰显佢嘅审判，彰显佢嘅荣耀。第二个嘅恳求就系、是，当你发怒嘅时候，以怜悯为怀 ，In wrath remember mercy。 当耶和华你彰显公义的时候，你纪念你和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过的约，在你的愤怒当中不要灭绝我们，求你不要忘记向我们施恩怜悯。这个就是先知的心，先知是站在人和神中间，他站在圣洁的神的一边，求神的公义和审判快快来到，但是他又站在不洁的人的一边，求神施恩怜悯。当先知做完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之后，他仿佛就放低了一个他已经背负了很久的一个的包袱。哈巴谷带着一份很单纯的信心，放声来到赞美耶和华。他仿佛好像见到耶和华好像战士那样乘着战车来到为以色列人征战。他说，耶和华，你骑上你的马，乘驾得胜的战车，你的弓显露，你的箭上弦，你裂开大地为江河，诸山见到你而颤抖，众水暴流而过，深渊发声，举手高扬。江河和山岭、湖泊和深渊见到万军之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他们都会被搅动，他们都会颤抖害怕。日月停在本位，你的箭发射如光，你的矛闪力辉耀。哈巴谷忆述当日以色列人进军迦南地的时候，神曾经叫日月停在本位足足一整天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可以紧紧进逼亚摩利人，将敌人全军来到去消灭。你激愤践踏全地，你怀怒打碎列国，你出来救拔你的子民，拯救你所高立的王。你乘马驰骋海上，大水汹涌翻腾。还记不记得当日红海分开的时候，耶和华驾驭的海水使埃及人的战车全军覆没。我一听见就全身发抖，因这声音我的嘴唇震颤，腐烂侵蚀我的骨，我在站立之地战惊。 Imagine 这一位神今日要来审判犹大的话，是一样几可怕几恐怖的事。然而我静候灾难之日，梵境之民上来。 Yet 这个 yet 真的很重要。 Yet I will quietly wait for the day of trouble to come upon people who invade us。 如果神你告诉我，这个就是神对犹大的审判的话， So be it。 既然你应许了的话，巴比伦人始终都会因为他们的邪恶和凶残而被轻覆的话，就让我带着一份平静安稳来到等候他们来。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至到第十九节，就是先知豁出去，他全然将他自己，将犹太民族交托了在神的手里面。无花果树种不发芽，葡萄树种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棚里也没有牛都好了。来到巴比伦的军队兵临城下那一天，他们摧毁一切，巴比伦人将会夺去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我们再没有国家，再没有城池，再没有圣殿，再没有我们信仰的传统，再没有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即使要被放逐到天涯海角，成为无根无国籍的人民都好，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为乐。即使来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我心里面仍然知道，我拥有最宝贵的是巴比伦人没办法夺去的，就是耶和华神自己。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为乐。在巴比伦的河畔，我仍然要放声高唱，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即使眼前的困苦艰难有几大，我仍然相信耶和华是我力量的泉源，靠住祂，我不单止会 survive 到巴比伦，耶和华必定会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在高地上行走。我信， 即使来到最凶险的境况都好，神仍然会使我稳行在高处。母鹿的蹄其实在希伯来文不是讲紧鹿，是讲紧野山羊 ,Ibex。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野山羊是怎样行在高处。未见过你真的要见识一下。你想象在我后面有一个好像20层、30层楼那么高的水坝。这个水坝是一块一块石这样搭上去。水坝的长身几乎是一个垂直的峭壁。有一对的山羊 ,Ibex。妈妈带着她的宝宝就由水坝下面的山谷，她打侧身挨住那个的水坝，一步一步踩住石和石之间有少少可能一寸半寸突出的地方。山羊妈妈就带着这一只的小山羊由个谷底一级一级这样慢慢爬上个峭壁，就由个山谷爬到上去水坝的顶部几十层楼那么高。她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找到维生所需要的矿物，然后又由水坝最顶的地方沿着那个几乎是垂直的峭壁，一步一步轻盈地敏捷地爬回落个山谷下面。哈巴谷望住旷野的山羊，他就想起耶和华好像山羊妈妈这样带住他一步一步爬上这个峭壁，让他可以稳行在高处。第三章第十九节最后有个 footnote， 上面写着教诗班长让诗员的乐器来到伴奏。哦，这一首原来是一首诗歌献给上帝。敬拜就是当先知身处在最艰难最无助的时候给出来一个最有力的回应。所以来到完的时候，我想给回四个的 summary 来到总括哈巴谷的内容。第一，神容许我们问为什么，当邪恶和不义仿佛完全不受制，义人被恶人所包围，公理颠倒，律法瘫痪的时候， It's okay to ask why。 就好像先知也都曾经多次问神为什么，只但神当然没有一个义务去解答我们一切的问题。第二，神却往往会指示我们，会教我们的孝咯。当公义仿佛迟迟都未见彰显，神的拯救仿佛是遥遥无期的时候，义人要保守自己是靠相信神仍然没有改变。神不会忘记他的子民，他不会撇下他们，神是不会背信弃义的。因此义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坚持相信而得以保存性命。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 第三，当我们想不开想放弃甚至来到求救都没有气力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邀请就是你来啊，你回到你的圣殿里面，你试一下肃静在我的临在当中，安静 be still， 你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会改变，我的拯救永远不会落空的。最后，义人的等候不是消极的，义人的等候是充满着盼望和能力。即使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没有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棚里没有牛都好，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为乐，耶和华是我唯一所需要的答案。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脚轻巧如山羊的蹄，令我行走于悬崖峭壁之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好像哈巴谷那样经历艰难？你有没有经历过先知所经历的狂暴，义人被恶人所包围，公理颠倒，律法瘫痪的情况？你有没有试过坐在巴比伦的河畔，望住遥远的家乡，脑里面一片空白，仿佛你已经失去一切，不知何处为家？倘若你能够体会这种感受的话，我很想 用先知的说话来鼓励你，你并非一无所有，即使来到巴比伦的河畔，都没有人可以夺去你拥有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耶和华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不如我们同心来祷告，神啊，帮助我们今早上再一次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被你的能力所充满，被你的盼望所充满，帮助我们在巴比伦的河畔仍然能够唱出一首又一首信靠你的诗歌。阿们。